弟兄姊妹早。
早。
很高兴第一次来到这个新的地方啊，看见很多新的面孔，弟兄姊妹。那我想我们还是读一段圣经，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想这一段圣经大家都是很熟悉哈，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读。我们先读第四十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再读一次，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何等盼望智慧有神。我再读背后解，耶稣无事耶稣和智慧和身量转去，当他在守门的节起，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吸取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吸取，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来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这段圣经是记载主耶稣十二岁之前所发生的一些情形。我们关于主耶稣生长的这个记载不是太多，但是这一段圣经却可以给我们看见到底耶稣成长的过程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当中，他的生命是怎样健壮的。我想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从进到母腹，借着怀孕，借着圣灵怀孕在玛利亚的里面，然后渐渐成长。如果你是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能我们都会拣选我不需要经过这些成长的过程，因为他不需要经过人十月的怀胎，然后从最小从婴儿一直慢慢长到三十多岁成为一个成人。但是主耶稣却是经过了人一切的环境，一切的遭遇，一直到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才看得清楚到底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子成长，为什么要经过这个过程。他为的是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的是要体恤我们，为的是要经历人世间一切的遭遇，好叫他成为一个救恩的根源。所以主耶稣也受试探，他在那个罪恶的环境里面生长。我们常常很盼望找一个很好的环境，很好的教会，从来都没有问题，弟兄姊妹都彼此相爱。哇，如果是我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又能够追求又能够侍奉，多好。但是我发现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也看见主耶稣也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主耶稣生长在这个罪恶的环境， 他所碰见的人脾气都是很古怪的，甚至他这个连他的父母亲也不知道许多的事情，玛利亚跟约瑟也不知道耶稣心灵世界里面所想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特别有一段说到，他的母亲对他说，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了、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下面他说，他所说的这话他们并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是被人家误会，甚至于主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主耶稣要面对各种不同的个性。真的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你要碰见各种各样的背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态度。有的人对你很好，有的人真的是对你不好，有的人对你说话很客气，有的人根本不寻情面的，他也不管你是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经过一个这样一个环境，而主耶稣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有时候这就是有几句话，耶稣是渐渐长大，我就觉得很宝贝啊。主耶稣他不是一生下来就成长，只有一个人，只有两个人，亚当夏娃，他不需要经过这个成长的过程。他一出来，主耶稣把这个气一吹到他鼻孔里面，他成为一个成人。但是主耶稣没有这个特权，他仍然经过婴孩的阶段。那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看见有许多弟兄姊妹信主很长的时间，但是对许多很小的罪没有办法胜过，脾气、自私、贪心，这些很小的事情很多神的儿女没有办法胜过。我就在主面前寻求思想，为什么不能够胜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信主有多久的年月，你是不是能够向罪自由，向自己的天然生命自由，还是我们常常被罪所辖制？有一些罪，可能大罪我们不犯，但是有一些很小的罪却是紧紧辖制住我们，以致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为什么没有办法胜过？我想就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生命太幼嫩。一个小孩子，好，我先讲一个故事啊。以前有一个姊妹啊，有一年的夏令会，我们到那个 Arrowhead， 那个叫 Arrowhead， 那个地方叫什么？在我们去那边这个冬令会之后呢，有一个姊妹就带着她的一个小孩子，就跟我一起回去。因为那个时候我要站主日讲台，所以我必须要赶回去。所以呢，他要先走，所以就坐我的车子。就在车上，他就跟我交通。那从那个之后呢，每一次的夏令会跟当冬令会，因为他是在另外一个聚会里面聚会，所以呢，每一次我们见面呢，差不多只有在夏令会的时候。那每一次夏令会的时候呢，他就会带他那个小儿子，那个儿子就到我面前，他张弟兄啊，我的孩子啊。他就很感叹的说，他说我这个孩子总是长不大。我说为什么长不大呢？我看呢，的确也没有长太多，每一次看怎么还是这么小，还是瘦瘦的干干的。他就讲一个原因呢，他说这个孩子就是不喜欢吃饭，什 什么东西他就是不喜欢吃。啊，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啊，真的是长不大。为什么长不大？因为只吃灵奶，不吃干粮。就是说呢，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属灵的生活，十年二十年他的生命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以前我还在台中服事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去看望一个，他那个时候在中兴大学做教授啊。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儿子，二十七岁。我一进去的时候，那个房子好，真是阴森森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整理。只有他有一个儿子是27岁，那个时候我就看见他仍然抱着一个大奶瓶啊，他是有毛病的，所以呢，他就是不能够吃干粮，就是27岁还在喝奶。当然，那个我们现在婴儿的那个奶瓶很小，他那个时候已经27岁，他要喝很多，他就抱着一个大奶瓶，就是他最基本干粮他都没有办法吃，他只能够吃奶。那个时候给我感触真的是很深啊！我说多少神的儿女，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年龄这个属灵的年龄或者说信主的年龄很大，但是呢，每天都是吃灵奶，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吸收，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一个人如果生命不长大，他就没有力量去面对许多的艰难，许多的这个试探。弟兄姊妹，我们思想看看，到底你的生命，你的脾气，我想最明显的罪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脾气没有改变。一个人如果在脾气的上面胜不过，你仍然在那个罪的辖制的里面。我用一个例子来说，当我们很小的时候，你可能只能够扛10公斤的东西，对不对？如果是你年龄慢慢长大的时候，照理讲你的生命的度量或者说你的力量会超过10公斤，你可能可以扛20公斤，可以扛30公斤。如果你现在已经可以扛50公斤的东西，如果有20公斤的要求在你身上，你是不是很轻易就可以胜过？你就可以很轻易就背起来就可以了。但是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连10公斤的东西都扛不住，为什么？因为生命太幼嫩，因为生命太软弱。你今天可能可以扛50公斤，但是你生病了，可能10公斤你都扛不住。这就是讲到我们为什么胜不过罪的问题。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是来聚会，但是没有什么领受，因为他参加聚会只不过是例行的一个聚会。所以有人他说有很多基督徒啊，他有这个 Sunday headache， 就是主日头痛啊。什么叫做主日头痛呢？他平常一切都很好，但是一到主日呢，他就头痛了。他说我不能来聚会，因为主日头痛。哎，我不能够服侍，因为主日头痛。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甚至今天很多人叫做 Sunday Christian， 这是另外一种名词哈。什么叫 Sunday Christian 呢？平常也不追求，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这个一到主日呢，哇，就穿着笔挺，这个西装笔挺，穿得很好，很像很属灵的样子。这个主日聚完会之后，衣服脱掉，又原形毕露，整个情形又回到原来的情形。 怪不得生命不能够成长。今天很多神的儿女真的是有许多的毛病。一个人如果身体健康，你在流行性感冒的时候，你不会被感染，因为你有这个抵抗力。我四月份的时候去中国大陆，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身体很健康，结果那个时候是我跟家生一起去服侍，这个那个服侍真的不像我们这里那个服侍，那个服侍真的是疲劳轰炸。我们一到以后马上就坐车到一个地方去，然后第二天就开始侍奉，就是开始讲道。而他们讲道，他们要求讲道，就是一直连下去。当然我们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也很难得去，他们也很盼望能够学得更多，所以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一直到晚上。有一个地方叫从一点钟一直讲到七点钟。不过我从来没有这个，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说站着讲道啊，坐着讲，就是那从你只要从一点钟一直到七点钟，因为他们把那个晚上的这个时间哈拖延，然后他们这个讲完以后他们再去吃饭这样子。哇，那个时候我跟梁弟兄因为是轮流啊，有一次他也是从正他是也是讲这么长，就那一天回去啊，一回去啊，弟兄姊妹还在那交通，我就跑到那个房间里面就一躺就睡着，衣服也没有脱，就睡到半夜才知道说哇衣服也没有脱，就是这样，因为累得要命。这个第二天是换家生弟兄，这个他刚刚吃过饭，我们还在交通，他已经不见了。这个一看，原来他已经在房间大呼了。真的的确是非常的累。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感觉，每一天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我们的这个，所以我就有一点感觉说，我去大陆好像没有去过大陆一样。为什么呢？我的活动的地方啊，一个就是睡觉的地方，一个就是聚会的地方，什么地方也没去。这个因为时间都在那里赶，非常赶。这到最后整个侍奉完了以后啊，哇，我就病倒了，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感冒。然后我就发现，我说奇怪，原来这么长的这个一段的侍奉啊，把我里面所有的这体力，所有的这个抵抗力全部都消化掉了，所以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当时的这个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因为没有足够的补足，我们没有办法应付每一天所需要的，连最小的要求或者说罪恶试探，我们就胜不过。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追求主，追求能够更多认识主，而主在我们身上的要求是什么？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果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看看什么罪恶，什么魔鬼，什么试探人，你根本真是太小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的身量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子，我们可以不犯罪。因为约翰一书里面怎么说？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因为神把那个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不犯罪。不要以为说我们犯罪是我们的生命啊，你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如果今天，就是我刚刚的例子，如果你今天你的生命已经成长到能够扛100公斤的东西，这是你的生命。如果是有50公斤的罪的要求在你身上， 对你来讲算不得什么。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有40公斤或者只有30公斤的力量，当然50公斤的要求你就胜不过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追求的缘故。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成长到像神儿子的生命，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永远不会满足于我们只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还有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刚强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没有罪恶我们胜不过的，没有天然生命我们是胜不过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耶稣的身上要看见，为什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来到地上他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他乃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渐渐长大。哎，我很宝贝这几个字，渐渐长大，是每一天每一天，每天长一点，每天长一点，我们对主的认识每天都增加一点。到底你的祷告有没有进步？你和主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更亲密？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信主很久，我们的祷告没有太多的进步。为什么不进步？因为我们不追求。我就发现最近有一个弟兄在 Cover City， 他是访问学者，他来我们中间，他从三月份还是四月份他就来我们中间，他第一次来以后他就被吸引住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我就带他读一些读圣经，一段一段的跟他讲。他这个人他是在人大当老师的，当教授的，所以呢我有很多的话都直接跟他讲，很多的毛病我就直接跟他说，他也很肯学习。结果就发现他的进步很快，为什么？特别是在他的祷告上，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进步。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那些不是很属灵的那些话他都祷告出来，但是呢当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的进步不仅仅在祷告的话语上，而且你讲什么他马上就用在他的祷告的上面。我就告诉他，我一开始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曾经有没有把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好好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有系统，有这个这样一章一章这样读？他说从来没有，喜欢读那你就喜欢读。我说你要不要现在开始，你每天就是从第一章开始这样，不管你懂不懂没有关系，你就读。所以他就很听话。这个他们一家有三口，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如果是你把圣经读完，我就给你一本新一本的这个新旧约全书，而且是精装的，而且是平面的，有拉链的。他说好。这个两三个月他说张弟兄我可以领奖了。我说好，我就送给他。这个他的姊妹呢，他说我能不能预知。我说没关系，如果你真的 有心要把它读完，我也可以先给你。就是这样子，他真的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你真的看见他的生命的成长，他那个领悟，那个悟性真的就是这样开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啊，肉身的生命是慢慢长大，但是属灵的生命可以是一日千里啊。如果你今天我们的进步是根据我们的追求，我们对主的渴慕有多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你的进步可以很快，你也可以很长的时间你永远不进步。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我们在擘饼的事上，我们和主那个关系近不近呢？你跟一个人如果不是那么靠近呢，你要叫他恨你，叫不出来的。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你会把最甜美的、最好的形容词加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看主耶稣在地上，当他做人的时候，他的生命怎么长大的。哎呀，我真的是很宝贝，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智慧是特别说到他属灵属魂的这一部分，另外身量就是说到他的身体，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不知道你是，可能很多人在神面前是被喜爱的，但是在人不被喜爱。但是主耶稣在地上，不管是神不管是人，每天都增长。如果今年我们的身量是这样，明年增加一点，再增加一点，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人能够在主的手中成为更有用的一个器皿。我们来看主耶稣在这里他所留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的生命怎么成长的，他的智慧他的悟性是怎么成长的。我想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要过逾越节，他们到耶路撒冷，从拿撒勒来到耶路撒冷，去了以后呢，他们守完了节期，这个耶稣在圣殿他就被吸引住了。一个人喜欢什么，就会被什么东西所吸引。有的人很喜欢科学，只要科学的东西都会被他注意到。如果你根本不喜欢这个球类，你告诉他说啊，这个球什么球，就像这个美国的橄榄球，我从来没有心想要去了解他这个 game 的这个打法怎么样适应，什么样是我根本看不懂的。但是呢，我喜欢网球，这个网球，你一听见网球的时候，我就很就有一个倾向说，我想了解到底网球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一方面你有兴趣的时候，你只要提到网球，你就会有这个倾向去认识。同样的，对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到底我们对教会或者说对主的事情，对圣经或者说对听到有没有兴趣。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追求主的人，哇，你一听见什么电影特别聚会，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倾向，有一个渴慕，你就很想去参加，盼望能够更多了解一点。而主耶稣也是一样，当他来到圣殿的时候，他真的他忘记了他的时间，他甚至忘记了他的父母亲，他就在圣殿那个教室的中间，他在那读圣经，听圣经了。而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主耶稣在教室的中间做什么，他是一面听一面问，这个就成为耶稣基督蒙恩有智慧有属天智慧的一条道路。一个人如果要生命成长，第一件事情他必须要会听。我们今天很多人真的是不会听话，是听了一大堆话，但是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如果一个人能够一听，我就知道他的重点，这个人一定读书没有问题。今天很多人真的是考试也考不会考，为什么？因为不会听的。而主耶稣在这里，他是一面听一面问，这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原则。 可能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听啊，但是进一步不太会问啊，不敢问啊，而且弟兄们都比较骄傲。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出呢？在问路的事上。哇，有时候我有这个毛病啊，明明知道已经不知道去向了，但是呢宁可花那个油钱转来转去，但我知道我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我知道要怎么走，但是呢就是不，有时候我只会在旁边呢，已经非常不耐烦，他说时间呐、啊、时间呐、啊，你这转来转去，他说你停下去问什么，他会停下，你去问一下，你去问一下。但我发现我们有人也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不敢问呢。主耶稣在地上，他是一面听一面问，这个学问嘛，一个人不会问啊，他永远不会学。美国人他真的很敢问啊，我们常常我们的个性啊，我们常常会嫌别人怎么连这个问题还要问，我们因此也就不敢问了。但是一个真正会进步的人一定是敢问的人。我们今天有这个 pride 骄傲，我们不想去问别人，我们宁可自己去在那挣扎，特别是属灵的事情真的是需要问。你不要以为你不是像这个属灵的事情，不像 do it yourself。 今天美国这个图书馆有很多的这个 do it yourself， 你可以去研究研究，你可以懂的，但是属灵的事情不是的。属灵的事情要谦卑，我们不仅仅要听，我们要去问。你不懂的地方我们就要问，在这里一面听一面问，在这有一个沟通的问题。当你跟一个人有许多听跟问的时候，你就对他有更多的交通，你会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绝不要让误会在我们中间有地位。很多在教会中所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哎，他应该知道嘛，那他是侍奉神的人啊，他是教会的长老啊，他是这教会已经十多年了，他应该懂，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我不需要跟他讲，他应该明白。因此就有很多的误会产生，我以为你是这样看，他以为我已经知道了，但事实上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敢问？为什么不敢交通？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哎，他会小看或是轻看我，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要化解一切的误会，一定要问，一定要认真的听。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今天什么叫做沟通？我们很多神的儿女连交通，不要说交通，连沟通都够不上。因为你心里面所想的我根本不知道，或者是你心里面要讲的我根本没有听见，所以中间常常有误会。怎么要化解这些误会？就是要一个沟通。沟通就是我要想办法听明白你所要说出来的话，这个叫做沟通。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他是一面听一面问。而且什么叫做一面听一面问呢？这是一个受教的原则。我们永远不要觉得说你是在这一行是最 top 的，你是最厉害，你是最懂的。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永远必须持着听跟问的一个态度。我们常常觉得老资格，我们常常用年龄拦阻我们自己有更深的追求。今天无论我们信主有多久， 你一定还有地方不知道的地方，很多的经历你还没有经历到，可能你都懂了，但是有一个部分是你最弱的点，这个是需要别的肢体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全才的，在特别在属灵的事上，都是主把我们放在身体的里面，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你一定有地方是我可以帮助的，我一定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学习的。我们要这样子用一种谦卑的态度，你就会学很多。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第二个，我们来看见主耶稣的一个榜样。当他的父母亲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说到他整个被一个所控制。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吧。这个人，我们的主耶稣，他生活，他追求是有一个中心，他又是一个有一个重心。什么叫做中心？就是他有一个方向，他有一个目标。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听见什么就跟着什么，自己没有分辨的能力。保罗说，他奔跑，他赛跑不是无定向，斗拳不是打空气。他的意思就是他做每一件事情，他赛跑他有一个目标的。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为着一个目标，到底我们追求是为着什么？叫人看我更属灵一点，哦，叫人更知道说我很会讲圣经，这个不是目标啊。目标乃是我们更多能够像基督，我们更多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当你在那追求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来衡量你一切的事情。你知道那个不倒翁啊，他是一个有重心的，你怎么样放在什么样的环境，放在那样的艰难的环境，他总是会回到那个重心。今天神的儿女应该是这样，今天我们可以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呢，你如果有一个重心的时候，你自然哦，这个妨碍我回到主的面前，我就不要这个妨碍我的追求，这个妨碍我的侍奉，这个就是有重心的人。如果你没有重心，你一定会随从随这个圣经说随着世上的风俗飘来飘去。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有重心，有一个目标，有方向。而且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有重心？有很多弟兄姊妹问，他就问我，他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特别是美国，又要顾到家庭，又要工作，又要教会，又要追求。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像看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今天主耶稣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在这里特别说到一个优先权，优先的次序 priority。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 priority， 你看事情，看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所以你就不知道你应该往哪个方向，所以你是很忙碌，你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好像这个也摸一摸，那个也摸一摸，因为看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到最后一事无成。但是主耶稣他说，我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的重心是什么，所以每一件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能够有一个衡量，他能够知道他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你是一个忙碌的人，我相信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做老板的，或者说他有一个事业， 他不能把每一件事情全部都那个，他总是有最重要、次要、次次要这样子安排。我们的时间也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什么叫做以我父的事为念？主耶稣就是他永远把父的事情放在他的第一位，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是重要，但是呢，有一个次序。我做完这个我就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就做这个，所以就很清楚。所以主耶稣这是主耶稣所留下来的，他的中心，他的目标是为这荣耀父神。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无论做什么，他都是要荣耀神。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工作是为着什么？我们追求是为着什么？永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荣耀神。如果今天你追求不能够让主在你身上彰显出来，你可能很有成就，但是那个成就不能够荣耀神。今天的确在地上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成就，但是呢，不是每一个成就都能够荣耀神。我特别是看见有一些好像很有名的明星啊，后来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知道荣耀神的时候真是很高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一个电影明星，这个在台湾叫李天柱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哈。这个他一生就是追求这个什么金马奖还是什么奖嘛、啊？他说他一怎么追求他都没有办法得到，但是后来他信了耶稣嘛，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整个就改变了，他就知道说他也是为着荣耀神的。从哪里知道？他说当他真的很想追求那个什么奖的时候，反而他得不到，但是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不在乎那个奖了，最后反而就让他得到这个奖，这样是什么什么银币什么奖什么奖的。就他那一天，当他被这个颁奖说他得到那个最最最最好的那个奖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他讲那几句话，真的是很感谢主。他说：“感谢主，今天我得到这个奖。”不是凭着我自己，乃是因着主的缘故，我所有一切为的是荣耀神，我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他自己也说，他从前一直要追求这个时候，他没有得着，但是今天他根本不想要这些的时候，主却让他得到这个奖。所以他说，不是我的追求，不是我的能力让我得到这个，他说神让我得到这个，这个就是忠心回来了，以荣耀神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生活的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无论他做什么，去医病，去赶鬼，医治，或者说去讲道，他的重心就是为着以父的事为念，为的是荣耀神。第三个，我们看见主耶稣所留下的榜样，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生命。这个主耶稣的生命是服在主给他在地上最不值得、最不容易顺服的一个环境。主耶稣在地上，特别是在这里，他的母亲，他说我，你父亲和我很辛苦的找你。主耶稣就说，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然后呢，他下面他就说，他所说的话他们并不明白，但是下面最宝贝的，他就同他们下去了。在这里 我们常常盼望一个合理的顺服，或者说你的地位比我高，你明白这一切，我知道我为什么要顺服你，因为我有时候我没有办法不顺服这样一个情形。但是在这里却是看见玛利亚跟约瑟不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在这个好像不明白的这个情况当中，甚至不合理的情况当中，主耶稣愿意放下他的自己的看法来顺服，这就是最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人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很不服气，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常常要看看这个丈夫值不值得，配不配得我的顺服。像他这样一个丈夫啊，世界上找不到才不会顺服。我们今天很多是要找好像有一个合理的，如果我要顺服他应该是一个怎样怎样，但是你发现就常常 不会给你这个你所认为最好的丈夫。这个顺服是，如果我们的顺服是因着教会顺服基督，因着这个要求我愿意，虽然他真的是不配得我去顺服，但是为着主的缘故我顺服，这个顺服就有价值。同样的，丈夫对你的妻子也是一样，我们常常用很多的条件，如果你这样我就爱你，如果你不这样没有办法。但是真正的宝贵，你看见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着这一个奇妙的救恩的缘故，我愿意站在丈夫的立场，站在基督的地位上去爱你的妻子，这个爱就有价值。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顺服。我们今天不是有理由，有一个非常合理或者说非常好的一个标准，因为他这样，所以我这样顺服是有道理的。如果是只有有道理的顺服没有价值，真正的顺服是因着神的话语，我为着要彰显基督的爱，我为着要彰显教会顺服基督的这个生命，我这样学习。虽然在我的生命上我真的是很不想顺服，但是这个顺服却是有价值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顺服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要说顺服主，主先让我们顺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习做一个真正顺服的人。而主耶稣在这里，他是有他的感觉，主耶稣不是没有感觉，他是有感觉，他也知道他的父母亲根本不知道他应当以父的事为念。但是在这里说到有一个舍己，虽然他知道他的父母亲不知道，但是呢，他仍然跟着他们回去。这个在这有一个舍己，他也可以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在这个正好一个机会能够在这里学一点圣经，你们先回去，你们要回去你们先回去，他可以有这样的态度。但是在这里看见一个舍掉，什么叫做舍己？为着一个目标，虽然我的己不喜欢，我愿意放下而去顺服的时候，这个就有舍己的顺服。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个姊妹，她在楼上，她的爸爸也在楼上，她爸爸就说 就对那个姊妹说，哎，你到厨房，或者说到一个地方，说是去把那个报纸拿过来给我。结果他那个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原因，他说我正在做一件事情，他说等我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我再去拿报纸。这个女儿的心是对的，但是呢，他过一段时间，他爸爸又说，请你到楼下帮我拿报纸。他在这就碰见一个到底要不要写的问题，在这里就有一个舍己的问题。他说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叫做舍己的顺服，是我有手中的工作，但是为了我的父亲，他愿意把他的工作放下，去先去拿报纸，成全别人的需要，这个叫做顺服。我们今天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实在有太多可以学习的，或者说在教会的中间，什么叫做舍己啊？就是把你觉得最有道理、最合、最好的一个方式，把你自己的感觉先放下，先去成全别人，这个叫做顺服。主耶稣所留下来的是一个舍己的顺服。今天如果你要讲己的话，那个己的意思就是理由，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有时候在家里面常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我姊妹说，你把垃圾丢出去，我们很我现在正在嘛，你自己去丢嘛，这个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理由。或者说叫女儿去丢，就会有这样，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什么叫做舍己的顺服？好，我先放下，我知道他一定有难处，他不能丢一定有他的难处，所以他盼望我去丢。如果我是一个顺服的人，我是一个舍己的，我就是放下我手上的工作去帮助他，这就是一个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他的生命的成长是因为有十架在其中。生命真正的成长一定有十架在其中，一定有舍己。盼望我们能一同学习，学习成为一个受教的人，学习一个常常有一个目标，有一个重心，有一个优先次序的排列。你每一件事情都知道说，好，这个时候我把什么放在最重要。我记得有一个弟兄，稍微再讲一下，有一个弟兄，他没有别的技术，他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他是做生意的，到了美国呢也没有什么技术，所以呢他就去学这个做菜。这个做菜以后呢，他就开始要在餐馆里面打工。那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去面对这许多的这个餐馆的事情？因为很多餐馆最忙的时候都是周末，礼拜六跟礼拜天，所以这个要求，这个餐馆的要求一定要在主日来上班。但是他已经设定了一个 priority， 他说主日是属于主的，钱再多如果跟主日冲突他就不要做。他就是这样子，他去找事情，他就碰上，就以这个做一个基础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什么样的工作他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他可以不做，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呢他一先去跟老板谈，他说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他说我是个基督徒，主日我一定不能够上班，他一定要侍奉主，他要在教会里面。他说很奇妙，当然有的很多的条件很好，没有要他也不会觉得说哎，好可惜啊，因为他已经设定了这个 priority。 但是主就很奇妙，虽然很多人不要，但是总是会有人要，那他就欢欢喜喜，一到主日真是把那个 这个厨房的衣服全部都丢掉，穿的最漂亮的衣服来到聚会的里面一同侍奉。这个叫 priority。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以父的事为念，我们要以主的事为念，而且学习在每一天最琐碎的生活当中学习舍己的顺服。这一个在神面前的价值是太大的。我们一同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愿，学习主的样式，成为神和人喜爱的人。可能在我们过去我们有许多的亏欠，在我们许多的生活上有许多不讨主喜悦的地方，但是主留下了这个榜样，他盼望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他自己长成的身量。如果你愿意以这个作为你生活的目标，成为你生活的重心，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感谢主，请你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愿意在主面前更新？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愿意再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把你最美丽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要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当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是渐渐长大，你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人，主，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健壮，叫我们生命能够刚强，满有你自己的身量，能够成为你手中可用的器皿。主耶稣，为这举手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或者说没有举手的，我们都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做工在他们的身上，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主，让我们的中心只有荣耀基督，只有彰显基督，教我们活着，无论是追求，无论是是工作是生活，都为着你的字你的荣耀而活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的手中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求主成全这样的心愿。主，我们愿意再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求主握住我们。主，让我们借着这些话语常常光照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主，让我们学习有一个舍己的顺服。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在你的手中我们必定要被你成全，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我们要胜过罪恶，要胜过一切的试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荣耀你自己。我们感谢你，把一切荣耀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